其实疫情之下，关于孩子本身的这些安全感确实是由他的家长，这个家庭里面所有的看护者来决定的。妈妈如果是整天对疫情是提心吊胆，很大恐惧感，担惊受怕，那么这个时候这些焦虑的情绪就会被孩子所吸收，然后在孩子的身上，他的体现就是缺乏安全感。或者是妈妈可能在家中24小时去关注着疫情的发展啊，每天都是很担心的这种状态。当然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反应啦。但是，如果说妈妈这个家里的妈妈，她看得到现在疫情的这些，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她会 hold 住自己的这种焦虑和恐慌，而不会说毫无保留的把所有的负能量，今天死了多少人，然后现在疫情的发展是怎么样，就是把非常很多负面的这些信息全都传给孩子的情况下，孩子应该其实是 OK 的。这种恐惧心理、不安全感，其实都是这一个家里的妈妈去给到他这个传递的，尤其是敏感性的孩子，可能就会更多的捕捉到这些负面的情绪。其实孩子这个安全感的这个连接，跟他的家人是每分每秒都是在不停的去建立、不停的去延伸的。只是说0岁到5岁，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你可能妈妈会花比较少的时间去做到一些事情，而给到孩子一些安全感。但是可能孩子，比如说6岁到12岁以上，你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建立这个依附关系。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他所体现到的不安全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刚出生的小 baby，他可能不会去表达自己的，通过去行为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恐惧，但是他可能会频繁的去哭泣，他可能会去非常黏妈妈，可能只黏妈妈，不允许任何其他的看护者的这些出现，或者是夜里频繁夜醒。那么可能到了大概3岁4岁的话，他可能就是缺乏耐心，然后去在幼儿园里面可能完全不敢去互动，然后每天送去幼儿园都是哭着去的，分离焦虑症吧，这种体现。那么可能4到5岁的孩子呢，已经开始5岁到6岁开始上学了，那么可能他的朋友圈会非常少，他在课上会不大敢去发言，然后在家里也是沟通能力比较不足，就是不大喜欢沟通，话也比较少，然后胆子也很小，所以他是有形的无形的，妈妈这些情绪孩子是从生下来都可以捕捉到的，只是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他所体现的这种迹象是不一样的。
您刚刚提到啊，疫情之下孩子缺乏安全感，主要来自于照顾者的焦虑。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其他方面有没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呢？比如说，我每天早上都是背着书包去学校的，现在不用去上学了。那么这种作息的改变会不会给他们的情绪带去影响呢？
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不去上课这件事情，有的人会，就是有的孩子会打一个问号，是为什么？那么就要取决于家长是怎么跟孩子做一个这个不去上学的沟通了。再一个，其实对大部分孩子来说，他不上学，他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他就会觉得是不是 holiday 了。当然，除了他在家的这种孤独感啊，见不到朋友啊，等等等等，但是尤其年龄越小的孩子，5、6岁以下，甚至年龄大更大的孩子，他其实会更享受在家不去上学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他本身是没有说哦，因为不去上课他开始恐慌。但是，比如说前一阵子出现了一次报道，就是 China Kids Stay at Home，就那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实例的体现，就是可能孩子本身当时是没有在学校经历过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歧视的一些体现的，但是可能有些妈妈因为这些当时的一波新闻的出现，妈妈开始每天拼命的去问孩子学校里有没有谁对你说了什么，一些其他朋友有没有谁讲过什么言论，如果讲到你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本来去开开心心上课的孩子，反倒因为妈妈这种过度的去植入的这个病情啊，或者是你要把 focus 点放在这些，不要别人一下说 China virus，你就变得很敏感。所以本来好好的孩子，反倒变成过分敏感、焦虑。然后那段时间，很多妈妈来找我，就说我的孩子不想去上学。结果发现是因为妈妈跟他注入了很多关于疫情很恐怖，然后你在学校可能会遭受的一些伤害，而引发孩子的不安全感。
家长发现孩子有缺乏安全感的迹象之后，应该采取哪些行动呢？
第一个举动，妈妈应该去做的是先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忙着去看孩子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妈妈发现了孩子的一些问题，然后去第一时间就领着孩子去跑各种各样的医生、心理诊所等等等等。但是妈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越来越焦虑的话，那你会发现孩子没有起色，然后随之就会我们这些咨询都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发现孩子一些出现不安全感的这种迹象之后呢，第一步要去做的就是我咨询一下妈妈目前是不是有焦虑的这种情绪，因为像这种我之前提到这种焦虑感、不安全感，通常都是妈妈带给孩子的。然后很多时候，其实如果你尝试先去 hold 住自己的那些情绪，你真的会发现神奇的发现，非常神奇，就是妈妈如果状态好了，孩子就会跟着改善。什么时候需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呢？假设这个孩子已经不能去正常的做事情了，比如说他已经不可能去，他已经恐惧去上学，他每天都不想去学。假设说他在幼儿园门口，他已经哭得稀，就是已经歇斯底里了，就是打死不进去。或者他遇到陌生人，他整个人都会躲到妈妈的身后，就是比较剧烈。比较强烈的这些恐惧心理的这些反应，或者是他出现焦虑的这种时候呢，他就是整个人都是不可自控的这种情态，这种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及时的去找一些专业人士的介入。
那么，作为家长，应该避免哪些举动，以免引发孩子的不安全感呢？
妈妈可以尝试去做的就是去避免大起大落，不要说一会儿开心，一会儿大发雷霆。这样对孩子来说，就是妈妈是完全没有预知性的，因为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又会发飙。这种妈妈情绪的不稳定，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不安全感然后尤其是在目前的这种疫情之下，可能多带孩子去关注一些更加可控的事情。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孩子需要做的就是勤洗手、消毒。但是，更加可能带着孩子去一起去珍惜。在家里面这些时光啊，多去做一些健康食材，提升免疫力的这些食材，多运动啊。然后看到爸爸妈妈在每天就是24小时都在忙的时候，可不可以培养孩子一些同理心和关心家人的这种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孩子的是一个把负面的东西转为正面的这样一种人，就是言传身教的这样一种方法。然后要告诉孩子。外面的世界一直可能都会不停的在发生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的办法永远比孩子多。这个可能是要，就是刚好在趁着疫情之下，要去培养孩子的一种比较乐观的一种观念吧。如果妈妈已经意识到自己很明显的停不下来，很难放松，或者总是在担心不好的事情会发生的时候，比如说可以在家做一些运动啊、健身啊，就基本的让你的这个身体细胞活跃起来，出出汗。或者是让孩子们一起参与进来，一起去跳跳操，然后每次运动完了，你会发现你会卸掉很多精神的这种压力，然后就是 physically 让你紧绷的身体得到缓解。或者不喜欢高强度运动的，也可以尝试瑜伽。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冥想，就每天可以进行一次，甚至是多次短时间，哪怕是5分钟的这样一个冥想啊。然后或者是家里可以随时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啊，然后睡前打开熏香啊。然后让自己可以比较快的在情绪上面去做一个镇定的效果。
那最后我们回到这个话题的根本啊，为什么安全感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呢？
其实我们成年之后跟这个世界所有的连接，所有对于人、对于事的这些想法和认知，都是从小时候的依附关系中体验和延伸的。这个依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安全感的形成。所以，我们要么对世界，我们成人之后感觉到很安全，被家人、被朋友支持；要么就是感觉到非常恐惧，不自信。那么有安全感的孩子呢，他长大之后，他可以避免过度紧张啊、过度焦虑啊、过度恐惧，然后以及会给自己的身体也好、心灵也好带来很大的耗损。然后安全感十足的呢，他会比较说接受能力强，愿意去接受挑战。心胸比较开广，然后可能朋友也会比较多。最主要的是他抗压力很强，但是安全感少的话，他就比较容易逃避问题，然后过度敏感，然后依赖性很高。然后你会发现，长期如果安全感不足的话，他会导致越来越发的他这个脾气暴躁，甚至说是易怒。所以说从4个月大到5岁，其实这一个是个安全感培养的这么一个非常的 啊高峰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家长要去做一系列的动作，一系列的培养，要去建立好孩子这个安全感的这一块的这么一个基础。